感谢神让他和他的妻子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的教会实在是很蒙福，因为我们有 George 牧师，还有 Alpha 牧师，还有 Ed Powell 牧师，我们真的是很蒙福。有很多教会他们一个牧者都没有，我们却有这么多，感谢主。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一直在讲马太福音，今年已经是第四年我在讲这个主题。今天我还是想讲马太福音21章。我相信我们伦敦教会的许多会众都会在听我在网上下载我们的讲道。当我们学习这段经节的时候，我们很重要需要去联系上下文，否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更好的理解这一段圣经要讲什么。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我想先提醒你们，这一段经文是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最后一个礼拜讲的，所以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刚好是在他要上十字架受苦受死的前几天，因此这个比喻肯定跟基督的救赎计划有很重要的联系。换句话说，这个比喻跟基督再来还有再来以后的一些事也有非常重要的关系。第二，在这个更大的背景下，耶稣和宗教领袖之间，犹太宗教领袖之间极大的冲突，我们也是不容忽视的。马太福音21章中的第一个事件是主耶稣光荣进圣城，耶稣收到众人的接待和欢迎，激怒了法利赛人。这件事也促使他们在路加福音第19章39节中让耶稣责备他的门徒。马太福音21章的第二个事件是耶稣洁净圣殿，这使得祭司长和文士都甚恼怒。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因为圣殿是他们的领地，在他们的地方，耶稣传道并且医治病人，医病赶鬼，并且还赶出了那些做买卖的人，所以他们非常的恼怒。第三件事是主耶稣诅咒无花果树。我们知道主传讲天国的福音，应验先知的预言，都再次激怒了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然后我们知道下一个时间就是耶稣的权柄被质问，这件事同样也是耶稣和宗教领袖冲突的导火线。所以我们看下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我们应该了解上下文，从而更好的理解主耶稣的比喻。第三，这个比喻临近的上文是讲宗教领袖质疑耶稣的权柄，他们特别质疑了耶稣倚仗什么权柄，并且谁给的权柄，也就是他在他身上有教导，还有在圣殿赶出做买卖的人，他们在质疑他凭什么这么做。所以马太福音21章23节说，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他们恼怒耶稣还有不赞同他，都是因为他们害怕耶稣的权柄和地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成为一种威胁。这是 他们非常的担心他们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他们的宗教管辖范围内受到威胁。如果我们简短的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我们不难看出耶稣和他的敌人他们想的讲的讨论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属灵和推理的角度。即使他们所谓是相信同一个宗教，在耶稣的脑子里，他首要的目的是要成就救赎全人类的救恩工作，但是他的仇敌他们的目的是抢夺在圣殿和犹太宗教生活上更多的权利。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和耶稣的矛盾是政治权力的矛盾，是宗教权力的矛盾，所以他们才会质问耶稣教导传道权柄的来源。我发现这点在两方面都很重要。第一点，信徒的看法是很重要的。大祭司、法利赛人还有文士并不是不知道圣经，他们是充满知识的人，而这些知识也帮助他们建立他们自己的观点。不过他们的内心想的太多，他们恰恰缺少的是单纯的信心，就像今天的神学家一样，或者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看法都是建立在我们的知识之上。但是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缺少了是单纯的信心。那些单纯的百姓、普通的百姓，听到、见到耶稣，他们所见所闻使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直接得到的结论就是耶稣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然后他们进一步的结论是，他们进一步的推论是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奉主名来的，所以大家认出了他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但是这些宗教领袖和这些普通百姓所得到的结论却截然不同。他们在圣殿的职责上，他们想的跟普通百姓想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圣殿的职责上，一些规章上分得很细，设立很多的限制，设立不同的责任还有权柄。然而他们对宗教事宜如此一丝不苟，仔细查看并没有使他们去相信耶稣，而且他们的知识完全没有造就他们。相反的，事实上他们的知识却使他们跌倒了。他们虽然研习宗教科目，他们很努力的去学习宗教的知识，他们却建立了一个跟我们的主耶稣完全不相同的观点和思维的角度，并且使他们无法看见神要他们看见的，并且他们没有办法认识到真正的真理。因此我今天必须要提醒大家，你的知识可能使你对你的信心和灵性产生错误的看法。所以今天你要小心你听什么，还有谁教导你。因为我今天在跟不同的基督徒交通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些问题，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所以他们会根据他们所相信的东西去反对圣经的观点。所以今天我们要小心我们听的是什么，还有我们听谁的教导。简单的真理表明了我们信仰和信心都必须建立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还有他的工作之上。第三十一节说，税吏和娼妓信耶稣，宗教领袖反而不信。你们记住， 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并没有反对圣经，他们还是有旧约圣经的，但是他们却拒绝了耶稣。怎么可能他们相信旧约圣经，反而他们却拒绝了耶稣呢？我想让你们知道这是可能的。第五，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回应了前面大祭司还有长老提的问题。那是因为主在32节提到施洗约翰，他前面在25节也有提到，是前面的一个章节。在27节耶稣说他不告诉他们他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或者也不告诉他的权柄来源是哪里。但是神耶稣他在之后的跟他们的对话中慢慢的向他们做出了总结的评论。耶稣只是没有按照他们的想要的方式来回答他们。我们要看的这个比喻表明了这场讨论还没有结束，因此当我们继续学习的时候，我们需要记住这是一个关于耶稣权柄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和耶稣权柄哪里来的有关联的。我们必须记得23节后半节，宗教领袖问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所以我要在这里提，这是一个整个神在回答他们给他们讲这个比喻之前的一些背景。所以说今天我们讲这个比喻是跟耶稣的权柄有关系的，是跟耶稣的回答有关系的。我来讲一下两个儿子的比喻。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是马太福音21章28节这个比喻，在英文钦定版中的翻译是但是你们怎么想。当我28节开头说英文钦定版中的翻译是但是你怎么想，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勇敢的问题。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了三点，这三点都是我自己的观察。第一点是讲耶稣他提了一个问题，但是你们怎么看，你们怎么想。但是这句话但是这个连词表示下面的经文不是一个独立的段落，而是回答上文的问题。这有力的说明了这个比喻是主耶稣回答关于他权柄的一个部分。所以他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为了回答他们所问关于他权柄来源的这个问题。第二点是这个问题的本身，我们都知道并且相信耶稣他自己就是权柄，他事实上拥有一切的权柄。圣经说没有什么不是借着他造的，耶稣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回答他们的问题。他可以什么都不说，或者他用全能显示给他们看，他也可以用权柄直接告诉他们，他可以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神的话语带着能力，耶稣的话有能力。在约翰福音记载，在克西马尼园，当他说出那几个字的时候，那些抓他的人就退后倒在地上。他的话语不仅充满能力，而且严谨精确，毫无错误。他完全可以教导他们他的权柄，他可以直接告诉他说我是有权柄，我可以显一个神迹给你看。然而主用了一个拉比老师经常用的一个讨论方式。如果我们仔细查看上文，我们如果注意这个 比喻，他们通过耶稣这个比喻以后，他们发现自己是有罪的，他们发现自己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上文大祭司和长老们的质疑，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质疑对神是一种亵渎还有不友善。今天神没有用一个直接去责备他们，而神用了一种反问的方式，使他们自己去思考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他们自己让他们自己去思考，这样他们的信心就不是盲目的。今天神给了我们他的话语，让我们去思想，让我们去查考。所以他们的问题很狡猾，他们装作很有礼貌的去请教耶稣，好像他们是出于单纯的好奇和一颗寻求神的心，可是其实他们的内心却是不信神和他的话语，他充满了恶意。他们觉得他们这样做就可以败坏他的权柄，而主却用比喻机智的应对回答他们。有趣的是，耶稣并没有用他绝对的大能去打击他们的推理和辩论，相反他用他们的方式去回答他们。他反问他们，然后讲了一个比喻，讲了这个两个儿子的比喻。我不得不说，主对他们真的是充满极大的忍耐和爱，他把自己降低到跟他们同等，并且他只是他们看不见的事。虽然他们不信耶稣，他们也无法反驳耶稣的话是有道理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比喻的结尾，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耶稣口里所说的有罪的那一方。耶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老师，当他们用老师的方式去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也用同样的方式回答他们。这是我们都需要学习的功课，比别人知道的多并不能成为我们用不当的方法待人不友善的理由。主耶稣访问他们的原因是为了显明那些试探者内心真实的想法。在他们质疑耶稣的背后，这些宗教领袖隐藏了他们的不幸。他们表面质疑耶稣的权柄，他们表面好像很好学很虚心，但是事实上他们反映了他们的内心充满了不幸。他们外表装得很好，但是内在却是存着不幸的恶心。主的问题在这段经文中暴露了他们的不幸。在神的国，不幸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即使他们谈论神，他谈论神还有他的律例诫命，但是他们却没有信心。我们不要忘了，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就把主钉十字架了。但是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好像还很敬虔，充满对神话语的追求。这个悲伤的演变告诉我们，即使在信神的宗教里也有不信的人。马太福音21:25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从天上来的意思是从神来的意思。所以耶稣实际上在问大祭司和长老，施洗约翰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人来的？但是他们没有回答，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晓得施洗约翰是谁，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事实上，关于约翰施洗约翰还有他传讲的耶稣的见证，都是被普通大众所接受相信的。但是 普通百姓都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但是这些宗教领袖却不相信。他们在殿里侍奉神，但是却不信神，神的先知，还有神他自己，神的弥赛亚耶稣。在旧约圣经里有那么多的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要将来要救世主的预言，可是当他们真正看到救世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却不相信他，这实在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事。但是这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信仰生活的中心最重要的是我们个人对圣经，圣经里的上帝有没有一个个人的认识和一个关系，我们是否跟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呢？这听上去好像很复杂，但是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因为不管我用什么言语，用什么语言，我想表达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信心去跟神有一个直接个人的联系。宗教不能使我们认识神，虽然宗教本身好像是有一切照亮我们内心的成分，但是宗教本身，基督教没有办法使我们认识神，除非神他光照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他。今天大祭司和长老无法认识并且信靠神，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了宗教。我们也必须知道，今天单单呼叫神也不能使我们归向他。我不得不说，甚至在教会里面可能都有许多不信的人，可能我们都是用一样的圣经，你接受的是同样的装备，同样的你听的是同样的道，但是我想说教会里可能会有不信的人，除非我们真正的认识神，我们跟他有一个真实的关系，我们接受他的话语，我们悔改，不然即使你是在教会里面的，你也可能是一个不信的人。就像圣经告诉我们说，即使我们去呼叫神，主啊主啊，但是他还是不认识我们。就像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以为他们自己为神而活，并且尊崇他们的神。你知道吗？在他们的信仰生活中，也不缺乏与神有关的宗教活动。虽然他们还自己以为他们自己相信神，而且他们还甚至认为耶稣在亵渎神灵，所以说耶稣才应该被钉死，因为他亵渎神。这是多么的讽刺呢？他们自己亵渎了神，反而说神，耶稣亵渎神。这是提醒我们要反省自己对神是否有真实的信心。作为一个这么多年传道下来，我觉得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当一个人他不相信神的时候，我一个不信的人，他有许多的痛苦烦恼来找我，然后我用圣经去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反而更容易接受。反而我发现跟教会的人去讲神的话有一些困难，是因为他们的脑子里面已经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思维模式，就是真的很可悲。所以说今天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省察自己跟神是否有一个真实的关系，真实的信心。第二，这两个儿子比喻大概讲的是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要到葡萄园里，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 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父啊我去，他却不去。这个比喻里有三个人物，父亲还有两个儿子。这个比喻里有两件事，第一个是顺服和不顺服。当父亲叫大儿子去葡萄园做工的时候，他说他不去，小儿子却说他去。第二，悔改和顺服。两个儿子他们对父亲都有不同的回应，一个说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因为他悔改了。而另一个说他要去，但是却没有真实的行动。然而我们看到的一个是顺服神，一个是没有。我们怎么来解释应用这个比喻呢？马太福音21:31-32说，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Amen。 如果我们把这里的问题和第一个问题和28节的那个问题，你们怎么看呢？那个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的问题。如果你把31节的这个问题和28节的那个问题联系起来的话，就是整个的问题。耶稣一开始问他怎么看这个比喻，让他们自问自答。他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自己思考，自己试着回答他们自己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去思考。第一，我们必须知道这个比喻只是耶稣和法利赛人整个辩论的一部分。我们继续看后面的章节，就会越来越明显的看到。比如最后在22章，法利赛人和税吏密谋，再一次用纳税的问题试探耶稣。22:17说，请你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撒该可不可，可以不可以。你们看他们在17节问耶稣的这个问题，他们反问耶稣的时候，他们却没有看到自己的不幸。他们说，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他们好像在反问耶稣，去反驳他说，耶稣你觉得呢，你的意见如何呢？但是最后的场景是主他自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22:42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然后耶稣说，你们，他们问耶稣说，耶稣你怎么看？耶稣却反问他们说，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耶稣最后直接把辩论的中心引到了基督的身上，救世主弥赛亚的身上。如果我们整体看，主耶稣用21章的后半部分和22章一整章来回答他权柄的问题，而且耶稣最后把这个讨论的中心引向了福音的本身。所以说，其实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问耶稣的，恰好是显现了他们内心的不幸。在我们可以发现，这里有两个对比。第一个是 一个儿子他顺服了，一个儿子没有顺服。这两个儿子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第一种人就是税吏和娼妓，就是被那些法利赛人所认为的罪人。第二种人就是法利赛人和长老。所以耶稣在这两种人之前做了一个比喻，他说31节说，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这里有存在两个不相容的群体，一个群体就是他们，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另外一个群体就是被称为税吏和娼妓的。这个对比反映了耶稣不赞同他试探他的人那些宗教领袖所说的。有意思的是，耶稣第二个想做的对比是，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有宗教的外貌却没有宗教的实质，他们自认为有宗教，他们却失掉了宗教的本质，失掉了神。这听上去好像很奇怪，但是确实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不同反应。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信仰是有两个重要的要素，第一是悔改，第二是信心。这些法利赛人和长老他们并没有悔改，他们心存不信的恶心。如果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有罪的，我们不承认自己是罪人，那我们怎么去要求神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恶呢？我们会觉得我们需要救恩呢？我们如果不觉得我们有罪，我们怎么会需要神的拯救呢？所以说今天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才可能觉得我们需要神。所以今天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你即使知道你有罪，你不悔改，你不愿意，你没有为你自己的，你没有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毫无希望，你自己没有办法救你自己，你要悔改，你要求神救你的话，你是不可能去呼求神，你是不可能意识到你需要一个救主的。但是今天我们犯罪，我们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没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你需要悔改。如果你今天不悔改的话，那个救恩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就像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没有悔改，但是相反的，税吏和娼妓他们悔改并且相信。我们可能很难想象，为什么这样一个宗教的群体反而他们不相信上帝呢？反而那些税吏和娼妓他们就信呢？当然我这里不是为了要为那些税吏和娼妓的生活方式进行辩解，但是我想说的是，今天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罪并且悔改。而且当施洗约翰告诉他们什么是义路的时候，他们没有悔改，他们自以为义，他们所自以为傲的义，对于他们自己认为的义是建立在他们的宗教形式上的，他们并不明白什么叫做义。他们持守自己所谓的自义， 而摒弃丢弃了神的义。三十二节说，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后，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所以在这里宗教反而成了一个问题，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自己宗教的理解是错的，他们对于宗教的理解是错的，所以他们拒绝了施洗约翰所传的义路。所以这里有一个对比，即使一个人他在外表上外貌上很敬虔，就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即使一个人他在外貌上他很宗教性质，他有可能在内心里他们是不信神的，他们是用嘴唇去敬拜神的。这些法利赛人和长老他们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们内心就是不信的。他们如果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话，他们在那，他们每天在圣殿里面做的那些事情，他们去献祭都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所做的所有一切的宗教的活动都是突然的，因为当耶稣出现在他们面前，在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的救世主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却没有办法认出他，真的是很可怜。今天你可能觉得你没有问题，但是可能你真的有问题，你可能真的需要悔改，或者你真的需要去审查你自己。很不幸的是，他们最终还是拒绝了他们最应该尊崇的人。所以一些错误的宗教的一些形式，一些尾声是致命的。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信的信仰的中心，我们的实质是基督。我们应当按照就像旧约和新约里面所说的一样去尊荣他，去相信他。约翰三章三十六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即使他们嘴里说神，但是他们不信，他们也没有永生。甚至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三节说，人叫人都尊敬子同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约翰二书第九节说，凡约过耶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所以说今天不管你呼不呼求神都不是很重要。如果你心里不相信的话，如果你不相信耶稣，不相信圣经里说的吧耶稣，如果你不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你所相信的可能就是有问题的。如果今天他一个牧师他的信息没有指向耶稣基督的话， 可能我们就需要去思考这个人说的是不是对的，是不是符合圣经的。耶稣说那些娼妓税吏反而还比你们更先进神的国，而那些法利赛人还有长老却没有办法享受这样的特权，他们没有办法进神的国。他们甚至可以去教导别人，你们知道吗？税吏和娼妓是那些法利赛人和长老所不耻的群体，所他们认为罪人的群体。如果今天，所以耶稣对他们很不客气说，如果税吏和娼妓反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所以说那些宗教的形式外貌并不能使他们得救。有些人说这里的大儿子指的是犹太人，这里的小儿子指的是外邦人，也有一些人是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个人觉得这里不是特别重要，无论大儿子小儿子哪一个是指犹太人，哪一个是指外邦人，因为那些税吏和娼妓相信耶稣的也有可能是犹太人。所以我们继续思考的是，今天为什么同样的宗教同样的人来遵守却有不同的结果。一个是法利赛人还有大祭司长老还有犹太教，他们相信的，但是有些人却接受，有些人却拒绝呢？我们今天可能从这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个人他们有没有悔改的心。今天这两种人都是在同样的一个宗教里面，但是却有两个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宗教本身它并不能拯救我们，宗教的本身并不能使我们去认识神，使我们得救。第三点我们注意到的是，他们的不敬虔，他们所谓的宗教的这些行为反而显明了他们的不敬虔。耶稣给法利赛人和长老这个比喻，并且去问，让他们自问自答。他们的结论其实耶稣是同意的，他们也觉得大儿子是对的，所以说他们的回答反而给他们自己定了罪。他们自己的回答，他们自己的结论反而是显明了他们的不敬虔，他们的不信，他们的罪。很有意思，很讽刺的是，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看到了这个比喻里面的问题，但是他们却没有悔改，也没有归向耶稣。第一个我们可以学到功课，从这里就是说，即使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思维的模式， 我们很有逻辑，我们很有知识，这也没有办法使我们信耶稣。他们可以理解这个比喻，但是他们还是不信耶稣。而且他们总结出来的这个结论是对的，但是他们却不信耶稣。他们是可以做正确的结论的，他们是可以思考的很正确的。当然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他们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的道德行为上可能比那些税吏和娼妓要好。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人，可能我们的道德标准，我们的行为准则要比外邦人要好很多。但是不一定代表我们是得救的，除非我们认识耶稣。没有一个聪明清醒的头脑可以使我们得救的。所以说有很多人跟我说，我知道你们基督徒，我知道你们信什么，我知道谁是牧师，谁是长老。然后他们就说，他们人也不怎么好嘛，那凭什么我要去信耶稣呢？人自己的义是没有办法使我们认识神的。所以说今天基督必须在我们的信心和信仰的里面，是我们信仰中心的一切，还有我们信心的一切。还有一件很有趣的是，这个比喻也没有讲到说这两个儿子谁做工作的多，谁做的少。不是说哎，大儿子做的比较多，所以说他比较好，那小儿子没有做什么，所以他就不好。他们做的多做的少，甚至在这个比喻里面都没有被提及。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到底是去没去？一个人说去，他要去，结果他没去；一个说他不去，结果他去了。他的这个小儿子说他要去，他的父亲也盼望他去，但是他却没有去。但是大儿子他说他不去，但是他懊悔了，他去了。所以这个重点在，我们今天说什么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第一，我们是真实的悔改；第二，是真实的顺服。如果今天他们有任何的问题，他们就应该去悔改，转向耶稣。多么的可怜，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自己都没有得救。他们虽然有宗教的权利，但是他们却没有得救。他们有权柄，他们有宗教的权柄，却不认识神。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谁有权柄呢？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的权柄是从哪里来？今天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同工会，我们长执会所做决定，我们都要知道这个权柄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我们需要，当你去问 当他们问耶稣你的权柄哪里来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离弃神了，他们认为那个权柄是他们自己的。通过这个比喻，耶稣想要表达的是让他们悔改，让他们通过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总结，自己去得出结论，意识到他们是有罪的，他们需要看到的是他们自己的罪，他们需要悔改。但是他们甚至拒绝了他们自己的答案，就是说大儿子是遵行父命的。所以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悔改。那些宗教领袖有所有关于神的启示，旧约圣经的启示经文。今天我们讲到的结尾，我们要记住什么呢？就是要悔改。那些宗教领袖他们需要的是悔改。其实他们的本意并不是要拒绝神，但是他们所做的却拒绝了神，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悔改，然后信靠神。让我们来祷告。